弟兄姊妹平安。芝加哥的 Moody Church 的主任牧师曾说过一句话，他说 ：“Front row in church, front row in heaven。”在教会坐在前面的，以后在天堂也坐在前面啊！我欢迎弟兄姊妹能够往前坐的啊！所以看我前面是空的啊，所以讲起道来很不自在啊！盼望下次啊，今天就这样了，下次你们来的人尽量坐在前吧。先来的坐在前头啊 ！Remember, front row in church, front row in heaven。在过去的几周里，有两位基督徒名人相继公开宣布放弃信仰。在七月初，有一本畅销书叫做《不再约会》，I Kissed Dating Goodbye 的作者是马里兰教会的一个 mega church 巨型教会的。曾经是主任牧师啊，那他在个人的社交网站上叫 Instagram 网站上，他发布一条消息宣布与妻子离婚。不久之后，在同月的27日又发文说宣称自己不再是基督徒。紧接着8月10号，澳大利亚新颂教会我们知道叫 Hillsong Church，我们也唱过他们的敬拜诗歌。这个是教会的敬拜团的歌手、音乐作家马提·森普森Marty Simpson， 也是在 Instagram 上发文，宣布说：“我真的失去了信仰，但我不在乎。I genuinely losing my faith. It doesn't bother me。”这位17岁起就在新颂赞美诗班敬拜的歌手，创作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福音的诗歌，比如说 All I need is you Forever I'm not alone。 我相信在座的特别是年轻人都唱过他所做的诗歌。现在他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怀疑圣经，怀疑神迹，怀疑地狱的存在。所以这两位曾经的属灵领袖在社交网上公开宣布放弃信仰，不认基督为主这个世界，这个事件震惊了全球的各地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但是在自己的国家有名，在全世界的教会中也很有名。所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关于当年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就是他的大弟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所以让我们来一起读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来起音的方式读。我请在座的弟兄和我一起读单数节，姊妹们读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个人。好，让你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今天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敬拜你，我们也心里非常的沉重，因为我们看到啊，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有软弱有跌倒。当年的彼得也夸口说，即使与你同死也不会离去，但是他也三次不认主，是吧？让我们在一起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警醒，让主你自己刚强代替我们的软弱。求主祝福每一位认真学习你的话语，从心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们。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捕之后啊，深夜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啊。从马太福音26章和约翰福音18章，我们知道当年做大祭司的是叫做该亚法啊，在那院子里已经聚集了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啊，预谋好了要定耶稣的死罪。我们知道公会啊是犹太人处理啊民事和宗教事务的最高法院啊，从祭司长、文士还有这个长老当中选出70个人为代表组成啊。那大祭司，当年的大祭司是公会的议长，一共71人啊。他们一般做决定，只要23个人以上就可以，23个人以上出席。就可以做出判决，除非有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比如说要宣战的事，还有一些非常难解决无法达成协议的事，才需要71位议员全部出席来做决定。那么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半夜居然全公会的人都来了，14节，目的是要找到一切的可能的证据控告耶稣啊，因为人越多可能证据就越多，可见他们杀耶稣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啊。这位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啊，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啊，和公会以外的人啊，就是那些差役也好，使女也好，他们坐在下边的院子里啊。就在主耶稣面对公会的审问的时候，彼得也在下边的院子里受到了身边人的审问啊。先是一个大祭司的使女，后来又是旁边站着的人。那么主耶稣所面对的是两群的人，一群是记恨耶稣的祭司长、长老、文士啊，他们心中充满了对耶稣的嫉妒、愤怒和苦毒啊，一心想把耶稣置于死地啊。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常常指出他们假冒伪善啊，耶稣行的神迹他们行不了啊，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啊，使得他们害怕失去威信和权力。耶稣所面对的另外一群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啊，以彼得为代表，他几个小时前表示就是与耶稣同死，也不能不认他啊。如果再往前看马可福音14章27到31节，这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 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好，不知道那是彼得，众门徒。但是当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被抓的时候，他们都逃走。那彼得后来呢，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就远远地跟着耶稣来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那主耶稣面对的审问，这些公会的审问，他所表现出来的 是真实，是纯洁，是正义，不含任何的虚假和诡诈。那些审判的人反而是一群罪人，因为他们不但做假见证控告耶稣，我们知道这是违背了十项诫命，而且违背了他们公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公会审判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他们不可以在晚上或是在犹太的节期来进行开会审判，对死刑的执行也要经过一个晚上才可以执行。所以真正的审判者是耶稣基督，是圣子耶稣基督，他没有任何罪，这个时候却遭到了罪人的审判。但是主耶稣面对这些公会的审判，以及后来面对比拉多的审问，主耶稣对他们虚假的指控一概保持沉默，不予任何回答。但是当他们问到主耶稣是谁的时候，主耶稣却给了坚定不移的回答，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61-62节，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主耶稣不单单回答是，而且告诉他们他要回到自己天上的宝座，而且还要驾着云再来审判一切的罪恶。在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问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王，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要就听我的话。这里边主耶稣说，他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全人类的王，一切听他话的话，话的人都是属他的，因为他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真实，主耶稣的纯洁，主耶稣的正义。那与主耶稣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彼得，他面对人的审问的时候，他因害怕受牵连，三次说的都是假话，而且发咒起誓说假话。第71节我们看到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所以这再次证实了罗马书3章14节所说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但是更感谢神的是，罗马书3章3节同时也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这里边的信不是指的人相信，而是人的信实 faithfulness。 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也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第二次的鸡叫了，应验了主耶稣几个小时之前的预言。这时候圣经说彼得哭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么在路加福音23章61节描述说，这个时候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就出去痛哭。那这个时候也许是公会已经审判完了，审问完了耶稣，然后就交给了那些衙役们，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等候，到了天亮再去带他见比拉多。也许就在这个带他到那个地方的路上，路过彼得烤火的地方，彼得正好在这个时候说，我发咒起誓，我不认识这个。所以主耶稣听见了，转过头来看彼得， 2004年已经15年了哈，日子过得真快。美国出了一部非常好的宗教电影，叫做《The Passion of Christ》，中文翻成《耶稣受难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
哦，
不到一半
啊，不到一半啊，没有看过的，我鼓励大家去看哈。但是那个是二级片哈，因为很血腥
啊。但是在一般的福音网站上都有。影片根据圣经的四福音啊的记载，描述耶稣在受难之前12个小时所经历的痛苦，其中就有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这一幕
啊。
那影片中刻画的耶稣的眼神实在是太震撼啊，他的忧伤中带着怜悯和慈爱，他没有一点责备和愤怒。这时候影片中的彼得呢，就跑出去痛哭。在影院当中，许多的观众包括我自己也开始都哭了。彼得过分的，从过分的自信开始啊，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能，到最终的彻底失败，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认耶稣，即使的他不得不赤裸裸的面对真实的自己。那彼得的软弱代表了几乎所有信徒的软弱。当我们的利益，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说出否认主的话，说出做出否认主的事。但是彼得的可取之处是，他软弱失败之后就伤心流泪，承认自己的软弱，从而仰望神的恩典啊，靠着神的大能再一次刚强起来。实际上主耶稣呢，早已经知道彼得将会跌倒。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主早已经知道彼得的软弱，主早已经为他祈祷，不但不让他被撒旦掳去，而且托付他更大的使命，让他回头以后来兼顾他的弟兄们。我和我太太27年前1992年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信徒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不久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位在 Kansas 3个小时之外的一位华人啊，他也很客气，他请我们去他们家，去 Kansas 去玩，然后去他们家做客啊。那到了他们家的时候呢，在话语当中知道他们两口子也去过教会啊，也听过福音，但是对基督徒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说了很多关于基督徒的坏话，很多关于教会的坏话。该吃饭了，我们连谢饭祷告都没敢做啊，也没敢公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那就更不用说向他们传福音。离开他们之后，回去的路上，我和太太心里非常的受责备。彼得当年3次不认主，是因为确实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只是因为面前这些人先说了基督徒的坏话。所以感谢主，他没有因此哈让我们软弱持续下去啊，他也没有惩罚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而且借着这一次失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特别是看到自己在福音真道上装备的欠缺。其实这一对夫妻说的关于教会的事情，说的关于基督徒的坏话，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的话，完全可以靠着圣经中神的话语给予有力的驳回，给予有力的回应。所以这次的失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的在真道上长进啊。所以回到教会之后呢，我们就抓住各样的机会参加学习，参加培训。我们既在基督工人中心3个小时的路程，我每年至少去2次参加门徒训练
所以后来再也没有出现不认主的事啊，
还勇敢地向一些陌生人
传过福音
啊，感谢主，
他已经早早地为我们祈求，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人类学家发现，
在种类众多的灵长类动物当中啊，
人是唯一
一类
会哭泣流泪的。流泪是人内心
深处的外在表达。有研究表明，造成哭泣的原因，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于人们的悲伤，
由于悲伤。
那我们知道，有时候人高兴也会哭，也会流泪，那只占1/5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愤怒了、同情了、担心了、恐惧。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罪而流泪哭泣，
表明他真的为之痛悔，
那个悔改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大。
我不知道在座的做父母的，特别是到了 teenager 阶段，当他们干了坏事以后，被你抓住以后呢，我相信在座的父母有的经验哈。如果他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
这是一个警钟，
你要更加注意他品格的发展。
如果他哭了，你抓住他没说两句话，他忽然哭了，
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他从内心之处，那个改正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这是我从我孩子身上观察到的。
所以关于彼得的这时的反应，一位叫做施德曼的牧师这样说，他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最让人怀有希望的记载就是彼得的眼泪。
祭司们没有哭
那卖主的犹大也没有哭，但是彼得
在他否认耶稣之后
倒在地上痛哭。
在神的国里，失败绝不是事件的终结，彼得的眼泪开启了他生命的另一个篇章。在他学到这么深刻而又有益的功课之后，耶稣回来将他从失败悔恨中释放出来，重新建立他的生命。
中国有句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下半句是什么？只是未到伤心处。
我给他改成只是未到治罪时。我们就像彼得一样，都有软弱甚至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
跌倒以后，神所有我们想要的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真正
悔改的心，甚至是流泪悔改的心。
他就会以那无限
宽广
长阔高深的爱
重新建造我们，让我们从失败当中
学到教训，
更加长进。
所以我们的一生呢，
是一个被主塑造的过程，就像陶匠把泥土塑造成美好的器皿一样。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作为那一块可被塑造的泥土那彼得呢
就是这样的一块泥土，
是可被主塑造的。
我们知道后来彼得大大的被主使用有在这个充满了智慧胆量和能力。我们知道在这个五旬节之后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一次讲道有3000人信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而且他医病赶鬼
行各样的神迹。
他不但向犹太人，而且向外邦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他为着福音的原因
被抓起来放到监狱里，他也不惧怕后来天使带着他
走出了监狱那不单单是彼得，还有当时那些耶稣被抓的时候四处逃散的门徒，他们后来都坚强起来，被主塑造成为一个一个勇敢为福音献身的人但是彼得不要忘记，彼得在后来的属灵道路上也还有软弱如果大家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
就会发现，
那里记载
彼得到了安提阿教会，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那他就跟那些门徒们一起吃饭，但是当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门徒犹太人的信徒来的时候，彼得就
离开这些
外邦人不再跟他们交往，所以他怕犹太人
说他跟外邦人
在一起。
不单是彼得，
就连巴拿巴这位在一直在安提阿教会服侍的人也水火装甲
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当众
指责他，因为他们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亲身跟随彼得三年多亲身跟随耶稣三年多，经历过耶稣的受死复活，彼得都是这样，那你我呢？但是大家要注意，
彼得的品格
我们不一定有
那就是知错必改。
无论是神亲自提醒还是借着其他
门徒的责备，只要符合圣经福音真理的，他都接受改正
所以从彼得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归正的，不断被主塑造的一生如果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毫无功劳可夸的话，那么我们的成圣以及最后的得荣耀非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得救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上我们的老我还没有完全的死，
私欲和各样的罪性
还在身上，所以我们需要神不断的塑造我们，
神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们，借着圣灵光照我们，也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勉励我们，甚至是责备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荣耀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我知道我们教会
弟兄姊妹当中有不少老好人我们
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属灵上的问题以后，也不愿意提醒，生怕伤了感情
生怕得罪了对方。
诚实的说，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盲点都有看不到的罪性和罪行。我们需要属灵同伴的监督。
吴义奇牧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发给我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监督伙伴。
所谓监督伙伴
我引用吴牧师的话，他说
就是一个伙伴关系，
是几个同性的基督徒愿意花时间定期的一同追求生命改进，愿意被福音塑造，让自己越来越像基督。他们在各自生命成长的重要领域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共同生活在福音中。那文章还说，因为我们本性中有很多懒惰，
我们常常不仅欺骗别人，
也欺骗自己。
我们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副活得很不错、很开心的样子，可是里面的愤怒和孤独没有人知道。
这不是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我们应当担当彼此重担，我们必须诚实地分享自己的重担。这就需要有两到三个人定期在一起透明分享，彼此带到互相监督，使你经历福音的饶恕和爱，亲近上帝，并且在福音里得到服侍和生活的能力。所以吴牧师的文章中有很多关于这个福音伙伴的细节我已经征得吴牧师的同意今天完了以后就发给大家如果哪位弟兄姊妹还没有这样的监督伙伴，我强烈的建议你建立或加入一个监督伙伴小组，让神借着属灵的伙伴彼此造就属灵的生命。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宣布放弃信仰的当代基督徒名人，他们如果有监督伙伴也许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可惜他们的名声太大，他们在台上太耀眼，别人很难接近他们的内心。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粉丝但是我相信他们内心更多的是骄傲和孤独，也盼望神的灵感动他们，看到自己离开神最终的结局，尽早的悔改。我们也必须明白，我们都有信仰出轨的倾向 啊。但是神在他的怜悯当中不断的吸引我们，更新我们对他的爱啊。当我们看到那些背离信仰的人，我们不得不怀着敬畏和谦卑的心，常常悔改，时常亲近神，来读他的话，默想他的爱和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好像这位陶匠不断的陶造塑造我啊。我鼓励大家不要轻忽自己说的一句小小的谎言，不要轻忽一点点贪心和污秽的欲望，也不要轻忽一点点的假冒伪善，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应当诚诚实实。我们知道审判耶稣的宗教领袖们跟彼得的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些领袖们假冒伪善。主耶稣
责备他们说，
就好像装饰好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彼得呢，却是一个诚实的面对自己软弱的人，愿意主来改变他，这是本质的区别。以赛亚书64:8，我们是泥土，你是陶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罗马书9:22-23告诉我们，泥土最终可能被造成两种器皿，一种是蒙怜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另一种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我们愿意成为哪种器皿？但愿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说，我是泥土，你是陶匠，我要是那个好的泥土，愿意为你塑造，成为一个器皿，越来越像。下面我们再请姊妹们带我们唱，我是陶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
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 不离开你，是我永远不离开你。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本来是尘土，但是你却把那最高贵的形象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神荣耀的样式。主啊，由于罪的缘故，由于我们的罪、罪性，以及我们生活在被罪所污染的世界当中，我们成为了一些坚硬的泥土，成为被污染的泥土，在你手中不能被你塑造成那荣耀的器皿。主啊，实在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好的泥土，成为顺服的泥土，愿你来塑造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也更加让我们不离开你，不背弃我们所立的约。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在我们软弱之前已经为我们祈求，已经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不被撒旦用筛子筛走，而是能够持守在你的爱的当中。主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不再否认你自己，而是把你自己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让我们在凡事上荣耀你，来做合你喜悦的事，能合你的心意。谢谢主啊，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的话语进到每个弟兄姊妹心中，也愿每个弟兄姊妹成为好的泥土，被你塑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